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三位老朋友，来一起畅谈美国大选。首先我们欢迎美国加州的云林市的副市长市议员 Jeff 王，欢迎王副市长参加我们节目。
大家好，小袁好。
还有一位是美国精神健康联盟的主席彭艺林女士，欢迎艺林参加我们节目。
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是以亚太裔进步联盟来参加。
好，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就是地区的 Woodinville 市议员的参选人梁胜全先生，欢迎胜全参加我们节目。
好，大家好，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的大选终于落下帷幕，然后特朗普呢以较大的优势，就是获得了第二任期啊，然后而且共和党获得了参议员的控制权，众议员可能也会被收入囊中，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大获全胜啊。那对于这个选举结果，我首先想要问就各位，就是你们当时的看到这个新闻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先恭喜一下 Jeff Wang 啊，王耀明王市长啊，因为他一直就是在帮这个共和党还有Donald Trump 就特朗普在助选，所以我也祝贺他们这次助选达到成功。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梁先生，所以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代表哪一个党派的。好，那我的心情是让我作为是贺锦丽华裔助选团的联合副主席，我对这个贺锦丽的落选当然是比较失望了，就是有点觉得心情当然不会太好，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也很高兴看到贺锦丽有就副总统有祝贺川普Donald Trump就是获胜，然后是要帮助他完成权力交接，进行和平的权力的这个转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的机制还是在保护着的，因为即使贺锦丽输掉了选举，那他还是接受结果，这符合美国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是我一个想法了，谢谢。
我们请王副市长谈一下感想。
首先来说的话呢，这次选举的话呢，我知道的话呢，就是共和党动员了许许多多的人的话呢，要求调查的话选举的一些舞弊就捍卫了就是楼口的选举就是监票这些起到了一些效果。总体来说的话呢，川普的动员非常成功。900多次的 rally 的话，就是那个非常成功。之后我们看到了有些过去不投票的都出来投票，所以看到赢的话，当天晚上是277票的时候很兴奋，现在已经到了295票的话，因为还有2个州的话还在就是还没最后的就是宣布结果呀。这总体来说这次就是很鼓舞了，尤其是三个就是不仅是总统还有参议院，看来的话众议院的话也在就是偏向于就是偏红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可以说共和党是一次大赢嘛呀，非常激动呀。
那个老梁您讲。
我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政府从联邦层面终于开始回归常识，就经过4年之后终于回归常识，回归common sense，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我昨天一直跟踪这个选举的那个实时报道，到最后我的最后反正很开心，睡了好觉。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虽然非常高调，然后贺锦丽也非常高调， 的在各个电视上面出现，然后各种选举活动就是各个主流媒体都报道不断，但是呢，他这次选举确实是输的比较大，就是popular vote 也是也没有赢，然后呢 college 就这个叫 college vote 是吧，然后也没有赢，然后呢还输了两个那个院啊，就是众议院跟参议院，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大输的一个局面。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啊？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像希拉里那个时候，虽然是那个，选举人票输了，但是他是 popular vote 是那个比特朗普得票更多的。然后那个，4年前那个拜登选举的时候，他没有失去两个那个立法院，所以这次输得这么大，你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OK，我来讲一下的话呢，我是觉得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事情的话，为什么我们最后的结果跟预测相差甚远？这是表示的话呢，媒体的话应该说审视他们的民调到底是不是真实反映了民调，还是有其他的就是猫腻的话，这是值得真的就是所有的各大媒体的话都应该来判断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对就是共和党的有许多的一些人的话，不是所有的人，包括 Trump 的话，对2020的选举的话，他是耿耿于怀的这些的话，所以的话呢，而且许多我可以说有一部分的共和党人的话，也是包括一些中间选民的话，也是有疑问的，所以的话，这为什么这次很多的教会的人士，尤其是 Amish 的 people 在Pennsylvania 的突然之间2万个 Amish 出来选举的话，动员的话。这是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报复性的一种投票，就在这些呀，因为他们从来不投票，在这些，所以的话呢，就是呀，我觉得这是有些报复性了呀，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可能的话，民主党的人的不同意的倒选的问题，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是说选举的公正性，这是通过这次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会讨论更多的讨论选举的公正性。
谢谢 Jeff 哈，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一次呢，刚刚说民调啊，我觉得和民调呢，其实还是吻合的，因为各大民调都是说，就是有那个微弱的这个得胜的这个是 Donald Trump 一直在领先的嘛，这跟民调我觉得还是相信的，因为我们开始是觉得这个跟。就哈里斯不停地在各个州啊、摇摆州啊、坐牢里，那个人数你也看到那个场面哈。我们当时也是觉得这个可能跟民调怎么会不一样呢？因为民调使劲在说，在有危机、危机、危机一直在告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分析因素的话呢，那就是。觉得可能啊，还是女性，或者是因为这一次很大的一个族裔的这个导向，就是拉丁裔的男性啊，就全面的导向了 Donald Trump，就是导向了川普，因为他在这个选民占有26%的这个拉丁裔呢，他赢了11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可能因为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民主党的，我们活动家就是说拉丁裔的男性他有大男子主义的文化，所以是不是一个女性是很难是说做总统，这个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刚刚那个就是 Jeff 就是我们的王司长，他刚说了一个为什么说就是。有一个从来不投票的这个出来投票的这个是宾州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阿米什人，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 Donald Trump 他们就是用的策略运用好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他们动员了大量的这些人力去和阿米就是不停的去跟阿米什人说他们可以，如果是Donald Trump 上来的话呢，所以呢就会把这个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他们的这个 就是助选的策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基本上很多六七十岁的阿米什人，他们是人生是第一次投票，然后就是他们就投给了 Donald Trump。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这可能美国还是有点保守，因为按照这个投票率的话是白人，就是美国的白人，那他实际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大多数都投给了 Donald Trump。 所以是不是说就作为一个就是少数族裔的女性，她们比较难接受，因为你知道即使是黑奴非裔，她们拿到那个投票权还要比美国的女性要早，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就是疫情的大规模的这个是百年难遇的这个疫情的冲击下，经济上面的这个波动呢，把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就是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比较厉害，那可能这个是给一个很直观的给选民的一种就是生活上面有一种紧迫感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大概是这样了我觉得。
老梁您觉得呢？
对，我觉得前面两位 Jeff 和 Elaine 说的都挺好的，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尤其是从选举的那个技术层面上都说的很多了，对吧？我就想从基本面上面，因为我是做投资的，我经常分析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对吧？你这个从技术上分析的话是选举策略啊这些方面问题，但基本面上讲的话呢，我感觉就是说，因为我看了那个 AP 的美联社他这个 voter exit poll 的民调，对吧？其中它有三个因素是非常选民非常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说是经济和工作，对吧？有大概 95% 的人说出口民调中说那个高的物价，汽油啊什么食品啊或者是其他的商品的那个物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96% 的选民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然后就像那个 Donald Trump 问的，就是经常在那个选举集会上问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而且就是说他是直击不是说是灵魂追问嘛，但就是确实切身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 96% 的选民关心这个问题，关心经济和工作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移民问题，对吧？因为过去四年那个美国的那个南部边境一直开放，然后好几百万，有人说好几百万，有人说2000万非法移民从非法越境入境，对吧？这对美国的经济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我感觉就是说你现在像经常你说其实我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报道，就是说在 inner city 的黑人男性，对吧？他们觉得非常气愤，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以前的福利都被那些新来的非法移民拿走了，对吧？他们的利益受到了直接的损害，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一次在选举中就是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比上一次要高很多。同时呢在年轻人男性中Donald Trump 和共和党他们这次领先很多，因为经济问题嘛，就是我感觉就是最终问题还是一个像那个三四年前那位克林顿的那个克林顿帮助克林顿竞选的那个人说的，说 It's the economy, stupid, right? It is, I mean, 他这是经济问题，这最终解决供应这是个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过去四年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从那个政府的公计的统计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好像一直很好，但是就是说这完全并不是实际生活中这个选民所经历的一个实际情况，对吧？就是因为政府从1980年代以来，就是过去40多年一直在修改各种统计口径，对吧？把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从这统计口径中移除掉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个网站叫 Shadow Stats, 就是关于就是说如果用40年前统计口径来统计国民经济的那个数字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对吧？比如说通货膨胀率，对吧？最高的时候就2022年曾经到了接近10%，对吧？这是官方口径，但实际上如果你用40年前的那个统计口径来算的话，实际上是超过15%，甚至到非常接近20%。如果你累计4年下来的话，基本上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40%-50%左右。所以呢，这才是选民们实际所经历的一个经济状况。所以虽然统计数字非常漂亮非常好，一直都是 3%、2%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你看那个，就是根据以前的统计口径统计出来的数据的话，实际上从2020年夏天那个疫情以来，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过实际的任何增长，意思是负增长，就是说过去4年一直是负增长。我想这是我感觉就是从基本面上讲的话，这是个最大的一个因素。
我也是看电视看到那个出口民调，就是大家关心的经济，然后呢还有一个民调就是对拜登的支持率。我非常吃惊的看到，就是当然就是所有的点票还没出来的时候，看到拜登支持率是只有40%，不支持率60%。那这个其实是拜登，对对，拜登的支持率，对，就是 approval rate。这样子的话，就是就显示情况不妙，对民主党，对吧？然后呢，刚刚几位都谈到了，比如说还有其他移民啊。但是呢，贺锦丽或者说哈里斯他一直在宣扬的就是 freedom， 就是实际上是堕胎权嘛，就是或者说reproduction 那个 right。 那这个其实根据测口民调关心的只有 11%， 所以呢应该是没有抓住重点，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不是？
关于这个堕胎权的话，越来越多的人的话很清楚的话，因为 Trump 并不是反对堕胎，实际上堕胎权的话并不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么这是一个每个州会有的权利，把这堕胎权回归于州，让每个州来做决定，这也是民主的反应。实际上的话，我在这里在鼓励，就是要和共和的民主党要这个推讨的时候，如果民主党是觉得这是一个妇女的这个就是权利，就要在宪法当中的话，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全国公投。民主党的确掌握很多次的就是国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在做。但是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回归到宪法的正确的解释，然后民主党在这里面的做的话呢 ，OK， 就是说我不是说他们绝对没道理，但是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不能够吸引大多数问题呀，就是一句话，但是你生活好吗？实际上你真正打动了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原来应该都是一些偏蓝的票，但是这几年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就业很困难，所以的许多的年轻人毕业以后，
我想这个是
都这样。
我想打断一下，我觉得这个没有，他们的就业并不是太难，实际上就业率呢，实际上这一段实际上周拜登的这个政府他的就业还有他的经济恢复的还是可以，在对比其他就是经济大萧条的就是疫情这个过来以后的会康复，比欧洲的就是他是恢复的最好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别是其实你工作
如果假如你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如果你的观点是正确，对啊，所以当初批评的 Trump 的话经济没搞好的话，这就是实际上的话这自己在这就是自己在就是打自己的耳光。所以的话呢，因为 Trump 当初是遇到了疫情，这也是百年难遇的一些机会，最后两年这些，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 Trump 这会
在2020年才开始疫情啊，2020年2019年是中国那边他刚过了一个尾，对吧？
原来疫情的话是以前的话，美国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就业还是不错的，直到2020年以后呀，突然就改变了这些事情。所以的话，当初的时候 ，Trump 也做了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些再回来的话。不管怎么样，但是如果用这个预期呢，就是来作为攻击的话，我觉得是不公正的。但事实上的经济就是这样。如果你说的话，就是白
对，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就是那个众议院啊，那个参议院已经是定局了，那众议院还在观望，但是总统已经来了。所以呢，这4年呢，我觉得我希望哈，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啊。 那个川普总统他上台以后呢，能够再说对少数族裔啊，对这些因为我们真的深受其害，特别是华裔在那个仇亚的这个过程中哈，他在疫情里面讲的这些，我希望这是大家就是一起，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做些事情，就希望当这些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观点。OK。那个就丽玲啊，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的话，从一开始的话，就是亚裔的 hate 的这个那 Asian hate 的话，这是一个虚拟的命题。hate 就是个 crime， 不存在对亚裔、对任何族裔，他对弱者都是这样。Asian hate 是民主党推出来的反对当初的 Trump 执政的一些口号，但最后自食其果。实际上的话，我们都要严格的对 hate 的话，就是要用控制，是 crime， 我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就为什么加州这次通过的，就是36号提案的通过，充分显示了要求政府的话严格的执行法律这些呀。这时候我知道我跟你是有不同观点。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探讨。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没有了。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啊，通过 Zoom 啊，请到加州雨点市的副市长王耀明先生，还有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联合副主席彭依林女士，还有我们华盛顿州Woodinville 市的市议员的参选人啊，就是梁胜全先生啊。那么刚刚其实那个 Jeff 王阳明先生就是在参加节目前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最近他跟特朗普的合影啊，所以我想请那个王副市长介绍一下您跟那个 Trump 就是特朗普见面的情形，然后他认识你吗？
OK， 我有幸的话，这是最近的一次见到 Trump 的时候，当初 Trump 见了就是一个中小城市的7个市长和副市长，这个就是其中包括2个 Union City 的，一个是 Georgia， 一个是加州的市长。我当初的时候的话呢，只是和 Trump 就讲了一点的话，他就是问我为什么有2个 Union City， 那我说美国有很多 Union City， 我是来自最左的，在地图上最左的，也是最 progressive 的一个地区。哦，他说你 you come from Bay Area， 他马上我就是我说是，我说的话我们在 Bay Area， 尤其是 民主党的 progressive 的 policy 的话政策，使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是很痛苦，不仅是经济痛苦，而且治安这些。川普马上打到说，他说 I know let's fix it，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问题。这些我是觉得这是就单单几句话他很 understand， 给我一种 comfortable 这些。那因为我当然我知道的话，就是 Trump 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的话呢，但是我就是像我相信的话，他回归了以后，他提出来一个我们的社会要修复，然后的话我们许多的事情要就是要整治这些呀，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边境的难民潮的问题，经济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呀。
嗯，那我们正好就是前面一林提到 Asian Hate 的问题，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对华人不利嘛，就是因为他在疫情的时候说过那个中国病毒啊，然后会不会他上台之后对，当然他增加关税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会不会专门对华人不利。
OK， 我实际上我没有觉得对 Trump 的东西的不利，现在说一所谓对 Trump 不利的东西就两点的话，一个是 China virus， right？ 这 Chinese virus 跟 China virus 是不一样的，一个表示发生的地方，我希望能够这 Trump 的团队先不要再去用这个，可能我们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不用。这个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关于就是那个就是2025的话，还有那个 China action 的话，2020计划的不是 Trump 的计划，然后民主党一再说这是 Trump 的计划，这不是，那 Trump 已经否认的话，为什么他已经否认，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至少来说我认为这不是 Trump 的计划。另外的 China Action 的话也不是起源于 Trump， 在这些包括我们西小新的案子的话，他也是在就是 Trump 已经就是上台前的话他已经发生了这事情。
我很谢谢就是王司长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当初创说那个2025不是他的跟他有切割，那我也希望真的就是川普总统可以一手他的诺言，就是不实施2025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
这个是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一个计划，它是一个智囊团的 No Profit Organization。
对是的啊。那其实呢我们也要就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一次的投票呢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亚裔对就是贺锦丽的投票率呢是高达62%的，所以基本上亚太裔呢他们投的就是贺锦丽，然后38%是投的是 Donald Trump， 所以我希望就是川普总统在上台就是就任以后呢，还是希望他多多关注少数族裔的这个权益。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各个年龄段，其实你在50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是贺锦丽的得票率都是最高的，而且年纪越轻他的得票率就越就是那个15%嘛，他的得票率就越高。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就是当卢创希望就是把这个政府呢就是如果治理得更好的话，那可能年轻人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身处在我们都是同一个名字，就是华裔美国人，对吧？我们希望我们最住在的一个就是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哪个总统过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总统竞选，你要为那个总统竞选，无非也就是认为我们认为这位总统上台是对大家的民生啊民各种的这些政策呀都是帮助大家的。那我希望就是现在如果就是当Donald Trump上台了以后，我也特别的我很高兴听到就是王司长说这个2025是跟Donald Trump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万一之后有什么是没有履行到诺言呢，就比如说你说他对移民的那个他要履行他的诺言，其实并不是Donald Trump没有并不是没有做过总统，他像2016年他也做了4年的总统，他那个边境墙啊各种的许诺啊承诺那我们是听过的，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次他是不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他事事都落在实处，就像说跟你见到你的面以后跟你说 I will fix it， 那我是不是
就关于 Trump 讲的边境墙的问题的话，我们都知道当初的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话，他是 否决的这些许多项目或者和项目没有成功。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关于移民的话，川普也谈过的话，给一些在美国已经得到高学位的人的话，移民立刻拿到签证的话，当然这事情不一定很现实，他也讲过这些，但是我们许多东西都要体验要验合作。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希望民主党共和党能够更加的好，尽管共和党有可能会取得的巨大的胜利，这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民主党一起合作。
对，所以我就是过来恭喜你的我现在就是过来祝贺你。
是的，是的。 No, 我跟你两个在同一个 county， 哎，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是朋友，我们观点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交流的。我跟
不是，我们不是敌人，我真的不希望是说有就是在大家生活在这里，怎么会是这个呢？观念不一样，夫妻也可以观点不一样，就是子女也可以观点不一样，不必要说真的，反正就发生上一月六号的那种场面，真的不希望出现。而且我觉得现在形势真的一片大好，你看，当特朗普不但是说是拿到了总统的席位，即将控制众议院吧，那参议院已经拿了，对不对？
对。
然后最高法院呢也是6-3，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美国最高权力的世纪平衡全部都掌控上了。所以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那请讲。
因为任何人的话权力都会膨胀，我是希望两党制衡，所以我在加州跟华人就说的话，加州这是一党制的州了，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两党能够制衡这是最好的。现在这次对 Trump 非常有利，让 Trump 做个4年，老百姓会看我们有中期选举做得不好，老百姓会用选票就是来否决。事实上比如说以加州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的话是3-1，但是我们看到加州有很多的 county 这次翻红了，我们这也不能否认，如果做得不好，我相信我们的就是选民会越来越聪明，他可以用选票来自己中期选举2年，很快就会到，而且4年以后我们可能会有新的总统，这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说双方都耐心下来，既然胜利了以后的话，因为我很高兴的话就是那个Harris 的话就是贺锦丽已经宣布了，他已经恭喜了他已经承认的失败的话，好的，然后的话一个整个国家都要 heal， 不管我们的话只有两党合作才是我们最大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他说要大规模遣返，
实际上的话包括伊林啊，就是这些，我代表共和党，代表民主党，我们完全可以在local。
我们探讨一下，就是特朗普如果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的话，可能的话新进来的钱的话，这个事情的话，我是觉得的话是这样。
他会不会就是非法移民遣返之后，下一个就针对的是合法移民，甚至再针对就是出生在外国的公民，会不会扩大到这么一个程度？就是很多华人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 false 这叫什么 a strawman attack， 哎，你这个你先假想一个就是说更不存在的东西，然后来借以攻击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共和党本身它是一个 law and order 的 party， right？ 就是说就像2016年很多人说哎呀当 Trump 当选所有的那个华裔华人或者是拿绿卡的都送集中营，后来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没有呢？这历史证明了就是这是我毫无根据的一种谣言，或者是别有用心的攻击，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与其就是说花时间在浪费时间在这种毫无根据的谣传或者是攻击上面，不如就是说去想办法如何去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就像刚才王市长说的，说这个政府需要制衡，对吧？就是如果共和党掌握了政府的三个分支，那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非常是一个的稳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对吧？去参与去hold them accountable，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还是独立选民，我觉得都应该做这个事情。也像王市长说的，就是说他如果做得不好的话，2年之后他很有可能他就会失去共和党就会失去众议院或者甚至失去参议院，对吧？就是说就会有一个在联邦层面就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那儿。
谢谢。我是觉得如果就是像 小袁台长说到这个大规模这个遣返非法移民，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警力，是吧？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噱头讲的，但是呢，但非法移或者移民呢有不好的态度呢，那个是大陆创业者给大家的印象，比如说海地的这些移民说他们吃猫吃狗啊，这就是这些可能就是会让大家觉得他对移民不友好。那再加上呢，他给所有的这个进口这个商品啊，征收关税啊，给那个就是比如说10%的关税，墨西哥的要35%啊，中国的要征税60%。那如果是这样实施的话，那也会就是物价会高涨的嘛。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特朗普就任以后，我希望就是大家一起就是让怎么样把我们的民生给做好，然后就一起来做一下。特别现在不要说民生了，就是健康的，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嘛，他就是说由小罗伯那个肯尼迪来负责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门，但是他已经发言了，他说他不撤销 FDA 就是那个食品管理局，但是他说他要清除这个 FDA 的这个腐败，然后撤销里面的营养部啊整个部门。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觉得哇，这是有点担心了。所以如果刚刚像王市长啊，像梁先生这样子讲说，大家来看着就是希望这个总统是为了我们的民生，为了大家的生活设想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就是市民啊或者公民的义务啊工作啊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探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加州的Union 市的市议员，也是副市长王耀明先生 Jeff Wang， 还有Harris 华裔助选团的联合副主席彭玉林，还有我们西雅图地区 Woodinville 的市议员的参选人梁胜全先生。那我们刚刚探讨了就是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还有影响啊。那刚刚那个王市长也提到，他见到特朗普的时候，他说 I will fix it， 然后其实他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说了几句就是很容易记的一句话，就是 Harris break it I fix it。 就是好像坏事都是贺锦丽做的，然后他来说是残局的。那就是现在就是他上台之后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会不会产生制造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我相信全世界各地都会在权衡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的影响。比如说乌克兰的总统可能现在都睡不着觉啊，然后台湾以后如果中国那个想要武统的话，台湾能不能得到美国的帮助，然后美中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再一个是有的人甚至说那个特朗普有可能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因为他既然以前不想让位，现在以后也是会不会也不会让位。那这些问题就是说会不会产生，或者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看的。就是比如说 乌克兰真的会普及换和平吗？或者说美国就不帮了，然后就这块土地给俄罗斯就不打了，会这样子吗？
我先来说一说吧，就是是觉得我是觉得就是像他就是他一直在宣称的就是那种我要就是让美国就是优先啊，就是削弱北约啊，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上这种就会让乌克兰的形势就更为动荡了。然后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下王市长，比如说其实2016年这四年来，这当中创的这47位内阁里面，现在实际上有42位是反对他，就不支持他的，包括他的副总统彭斯，是不是？我就担心这个团队的建设啊，就是特朗普会不会说在这2024年再来啊，2025年就任的时候呢，他这个团队的建设还没有改进呢，所以我希望真的是共和党在这方面希望就多多的帮助特朗普把这个团队把它建设好一些。那然后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关税啊，就是你刚刚说他那个保守，就是这司法，就是我刚刚是梁先生说的吧，就是说他们是就是对法律非常的尊重，但是你也看到在这个他马上他一上台，他就会让那个检察官撤销，就是对他的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起诉嘛，就是赦免自己的刑事联邦刑事案件。所以我觉得 ICO 赦免那个工党就是国会的那些1月6号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个就是赦免，就是你作为总统你是可以赦免自己的联邦。
OK
王市长您讲。
首先我先讲的话，第一个事情的话，关于他的这个赦免的话，并不是他 Trump 提出的，而是司法部的最后的决定，不在一个就是起诉 dismiss 的这些。他有没有这，他个人没有这权利。我对美国的就是民主，对美国的政府，我还是充满的信心。第二件事的就是那个哈里斯说我们不要再走回去的话，但是我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1月6号的事情过去只有3年多4年还没有到，这些的话必须要解释清楚这些东西，所以的话让美国人民有个知情权的话，把所有东西信息出来的话，不还是一个就是问题的，就是一个好处对大家。包括的话过去的肯尼迪被枪杀许多案件的话，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到现在还掩盖了很多的事实，这些这么如果我们太远的话不能的话，近的我们可以解释清楚，只有自己讲清楚我们才能进步。这些关键至于就是你说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许多就我们的人的话都是很聪明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就是组织华人的话做就是 watchdog 看着政策，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可以 lobby， 对我愿意和你的话，其实我们就在一个 county， 我们共和党民主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实际上我们的最高的是为了华裔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华裔美国人的利益，这一点我跟你是相通的， we can working together， 所以我们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必发生。而且我在民权方面你也看到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这样，你也做了很多We're working together. Yeah.
好的，谢谢。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回应小袁台长的，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呢有说这就是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选举就是说以后不用再选了。那因为呢当时他赢了的时候，他输了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嘛哈。那现在如果2028年然后我们再来一次，那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是在回应这个。那您说的对，你说也要回去看把这些查清楚，但是查清楚你也要看到所有这些官司这30几起没有一起是说有那个作弊的嫌疑的，就是作弊的问题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对他有那么信心，就是如果到时候在2028年再选的时候他会很顺利的这个权力交接，就像贺锦丽这样子的，那我当然是没有什么担心的啦。谢谢。
OK 我可以告诉你的话，1月6号2021年我在国会前，我在第一排上面， 我相信我看到的东西比你只看到的更多，但是我也不想说服你这些。如果真的我们这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还没有判决，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解决，该判的就判，如果该犯罪的就犯罪，国会有这么多的记录，我们拿出来都看一看这些东西，对吧？如果是给的我们解决，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指责这是历史的问题，去 fix it, that's it, 不要再指责谁的问题，错了就是国家的错误，我们往前走。这些至于你说的他的内阁，我必须承认你说的很对，但是 Trump 在当初的时候他一个政治素人，他没有任何的团队，但是他毕竟做了四年的总统，他已经成长起来，再说十八年的话，四年的话，他已经成长起来，他已经有足够的团队，从现在的团队来说比他在2016年要好得很多呀。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在2016年的5月份以前我都没有支持 Trump, 因为我不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逐渐逐渐的说服了我们，但是他真的是欠缺能力，这事实。
好的，谢谢。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我有一个很强的顾虑，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有接近36万亿美元，对吧？啊，同时呢每年的财政赤字差不多有2万亿美元啊，在不停的增加。我对这个联邦政府本身的就是说财政状况非常担忧。现在他川普当选的话，我其实有个非常高兴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他要可能会任命Elon Musk 担任那个Dodge, 就是那个联邦政府效率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吧？Elon Musk 呢说他会他上台就会把联邦政府的预算砍三分之一，对吧？我这点我是喜闻乐见的，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兑现的，因为我觉得政府的本身它是个非常臃肿的机构，而且它的那个效率是极端低下的。
哇，太好了，那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也是挺好的，因为我知道就是2016年到2020年之间就是当川普当政的时候，那个国家的那个债台是高筑的，在周拜登这边还是没有那么多就是借债，但是那时候的国家信用呢就是都有降级，所以如果您说就是马斯克可以帮助这个来做就最好了。那我现在就是再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其实还是很担心这个国际形势，比如说乌克兰这边的，因为乌克兰柴利斯基已经说，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要他按照割地求和的这种方式的话，他当时有放出话，他说那我就核武器了，因为他本身就可以制造。
OK, 民主党人非常关心人民的生命。
对，所以这个呢，
这些主权的问题的话，我们能不能停止战争，先搁置下来？因为我可以告诉你的话，是没有发生战争的一个总统，一个强大的总统。他不会去发动战争，但是强大的总统他会制约战争。我不相信特朗普上台明天就可以制止战争，我相信他上来的话能够逼双方走向就是那个谈判桌，让人民的话可能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公投，先把战争停下来，这样的话是所有的人民对世界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呀。
非常非常棒，所以我希望真的是如你所说，如果当路创可以上来让世界和平，那是最好的，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上来以后台湾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台海关系会再次爆发冲突，这个也是我担心之一，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岁数啊或者你们的想法呢是能让就是川普总统可以让他把这个方式啊方法啊把他就是对全世界都好的这个方向去走，因为如果就是什么都利益当头的话，有时候可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奏效，就是说制止这个战争，所以但是我们发现这边没有人喜欢战争，对吧？
对，我觉得许多东西你说我想我认为这些的话这是臆想的，我们在这次的话就是阿拉米达康体的话
是担心嘛，不是说我想啊，
我知道
是我是担
心，
对，
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成功的罢免了一个 DA, 就这些，如果Trump不行的话，发动全国人民的话，发动国会的话去罢免他，他们也不是没有罢免过，就这些 ，right? 我相信的话，到那个时候，可能正义会在，就是他的反应， 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可能共和党会有更多的生气，更好这些呀。至于他会不会今后不下台的话，这都是讲笑，我相信他会到时候会按时的下台呀。
谢谢。
因为我们很快就到节目尾声了，我们最后探讨一下，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请各位展望一下美中关系会不会恶化，然后如果恶化的话，会不会影响在美国的华人？
对，现在我们想首先问的话，美中的问题恶化原因是什么？我们只有明确的原因的话，我们才能解决。比如说的话，就是美国和台湾的问题，美国和中国的问题，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我们都要理清楚。中国的话，就是美国要求的中国的话，按照 WTA 的要求，而且上次的会议意见，就是按照协议来遵守这些，而且你要该付的税，你要付税。就是说我要让美国的强大起来，这是对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华人都是有好处的呀呀。Yeah, yeah, 所以的话，我是乐观其成呀。
Yeah. 那因为我们节目差不多到尾声，
对，我觉得
那个你继续补充。
对，我觉得是美中关系的确，因为身为在美国的就是华裔美国人，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没有战争，也没有什么没有恶劣的那个就是影响。但是我们的确很担心，当然我希望像王市长说的，2025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因为是特朗普的，不是他所要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按照2025的那个那么大一本的我们拿来看的话，我们是非常担心的。比如说对一些就是那个研发部门的一些审查呀，这些教授，你看所有这些博士啊，这些我们。都已经很多案子在我们的手上了，所以我希望真的不要像这个2025的这个 project 这样子来做。所以
好，那我们节目因为已经到尾声了，请各位嘉宾各说一句话结束本期节目。
我想说就是美国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所以呢民主的花朵呢也是需要维护的，那我们会越来越努力去为我们的美好明天而去争取。
王市长您讲。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华人的话，通过这次选举的话，能够真正的了解美国的政治，积极的参与，看到不平的话我们说出来，我们有整个的华人的美国华人的话，我们更团结起来，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一个力量。我们的话，我们的利益应该超越两党的利益。
那老梁收尾。
我是期待，就是说未来的四年会，美国会有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繁荣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环境，更加繁荣的一个经济。同时呢，让美国的那个社会有个那个更好的长远的一个发展。
好，那我们感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Okay.谢谢大家，谢谢小袁，谢谢，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